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平台。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的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早上的9点，您收听的是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大家早安。这个礼拜啊，只有休息今天啊，昨天还有很多人在上班上课哦，辛苦辛苦。毕竟我们还是要补班补课。所幸啊，现在大部分这个公部门他们规定的这个行事历当中，尽量让大家没有因为要连休然后周六还要上班，其实这样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了。如果你真的想要休息，那就用自己的假去请吧，就比较有弹性啦。有人想请，有人不想请嘛。那你如果自己愿意，就用自己的假去请假啊。所以这比较像是这一两年的一个趋势哦。不过我觉得最有趣就是，当政府机关有这样的变化之后呢，有人又嫌弃说这样连假太少。不管怎么样，都会有人不喜欢。不过确实哦，一个礼拜上6天真的比较累，尤其春节才刚过完嘛，很多人都还没有打起精神来，我们只能逐渐的来恢复。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听到的是罗志祥的歌曲《爱转角》。
我伪装着不露痕迹的想在你身边，静静地陪着看着天边，骑着单车往前行进着，某个路口爱在等着你往前走，不回头看了，记忆的笑脸缓缓地敲着我的琴键，我不舍得让你孤单单的，我爱你的心牵挂着，心不再拼命躲，不去害怕结果，假设有个以后，你会这么说，一直想跟你说幸福不再溜走，下个路口你会看见爱有美丽笑容。爱转角遇见了谁，是否有爱情的美，爱转角以后的街能不能由我来陪，爱转角遇见了谁，是否不让你流泪，也许陌生了解，让我来当你的谁，我不让爱掉眼泪，不让你掉眼泪，想在永远，你就是我，就是我的美。再拼命躲，不去害怕结果，假设有个以后，你会怎么说，一直想跟你说幸福不再溜走，下个路口你会看见爱有美丽笑容。爱转角遇见了谁，
9:06，罗志祥的歌曲《爱转角》。在春节过后哦，有几起让大家觉得很震惊的消息哦，包含这一周大家讨论度蛮高的哦，就是这个艺人大 S 啊、因为流感然后转为肺炎的并发重症，然后最后离世了啊、这真的是震惊演艺圈哦，同时对于很多民众来讲也是非常的诧异哦。大概有几个观点可以切入啦，第一个就是说流感转成重症肺炎这件事情，哇，这个大家真的要小心哦！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个艺人，或不认识他都一样。从这样的例子，你就可以知道，其实现在的疾病感冒，没有大家想的这么简单。流感其实很多人蛮常会中的哦，尤其像这个秋冬季，现在天气冷，冬天真的是这样，很多人都会中流感，所以你去急诊啊，或者是诊所、大医院，其实真的好多人在看感冒。我们一般人其实不是医师，所以不知道什么样的疾病，但总归那个症状很像感冒，你不要轻忽了，呼吸道的症状也是，就赶快去看医生。有些人觉得说还好，反正小感冒或什么之类的哦。其实如果没有尽快的去有这个医师的一些诊断，然后尽快的控制，可能就被你轻忽掉了。一次两次你说哎没事啊，人本来就有自己恢复的能力嘛。但谁知道呢？有些人也都这样健健康康啊，像大 S 的这个新闻哦，他年纪才48岁哦，对很多人来讲是年纪很轻诶，并且他的身体上状态应该是不差哦，但就没想到这个病情急转直下，然后最后这就是离开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定要注意跟小心的，那尤其家里面有长辈啊、慢性疾病啊或者小孩子的，这些也是要特别注意，因为他们可能更没有自觉，或者像小朋友他不舒服或怎么样，他可能不像大人就说我自己会想办法去看医生，需要大人来特别关照，那真的要注意哦，不要想说还好啦，哎呀我才咳几天无所谓，有些人都会觉得反正是我的事情没差，那你要想的是你今天感冒生病，你的这些病症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家人，你都觉得没差，觉得哦我好像咳一咳，我已经前阵子咳一个礼拜，我现在不咳了，应该还好吧。可是跟你同住的家人呢，你有在乎他们吗？我觉得这是大家一定要有警觉心的，不是只有 COVID-19 哦，现在是真的很多感冒疾病大家都要注意跟小心。那另外一个让大家错愕的点呢，就说因为大 S 其实在台湾的演艺圈或者是华人的演艺圈当中，一直都是从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出道嘛，然后他当过歌手、主持人，也演过电影、电视剧，还有不少偶像剧呢。所以对于很多像我30岁左右嘛，我小的时候就看过他的，例如说《流星花园》，然后像我们刚听的那个《转角遇到爱》，刚刚那是罗志祥的《爱转角》嘛。那一阵子哦，柴智屏的那个偶像剧非常非常红，然后那几个演员现在都已经年纪比较长了，当时的演技也很青涩。不过他就是我小时候会看偶像剧的那些男女主角，所以对我来讲也是非常的诧异，因为他年纪真的不大，刚刚只要讲48岁。那因为他本身他也算是蛮传奇的嘛，因为他跟这个汪小菲有一段婚姻，之后离婚之后啊，还有讨论过孩子监护权啊等等抚养的那些纠纷，然后这个很多人很喜欢演艺圈可能就是有些八卦消息嘛。那之后大 S 又再婚，跟他算是比较年纪比较小的时候认识的这个韩国的歌手团体酷龙当中的具俊晔结婚再婚了，然后当时在韩国在地也引起很大的效应哦，因为很多人觉得很不容易啊，过了十几二十年哦，当初有交往一段时间，但最后分了，没想到还可以再续前缘，很多人觉得这是太不可思议了，并且两个人在婚后看起来确实蛮幸福的，也许是从那种观众视角啊，人家婚姻幸不幸福我们也不是很知道，但是总归是祝福人家嘛，但没有想到在这个春节过完就听到这个消息，是让很多人很错愕哦。不管是台湾的新闻，然后韩国在地其实有非常多的新闻报道，那中国方面当然也是哦，因为大 S 的前夫嘛是中国人，后续这个小孩抚养权的问题等等，这可能都还要再吵一阵子哦。有些人讲说这不过就人家的事情嘛，那个报新闻可以报一点重要的嘛。 我觉得也是啦，但是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哦，就说想到这一个变化，你就会发现人生是很无常的，就是谁知道呢，就是这么的突然啊，这么让人意外的一件事情，你根本没有想过。甚至当时啊，我记得是初五的时候有那个消息传出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像假新闻，这怎么可能莫名其妙就没来由的突然说这个艺人徐熙媛就大 S 然后在什么日本去世，大家觉得一定是人家乱传，因为有的时候网络上都会乱传一些消息，很多人觉得是不敢置信，怎么可能，就没想到一上班那一天就证实这竟然是真的。所以讲这个消息我们花了一点时间，但我觉得是这机会跟大家分享你的那个身体健康状态啊，有一些不舒服或什么，你真的不要轻忽，也但不要因为自己年纪还轻啊，或者是觉得说我正值壮年，我也无病无痛，我平常都运动，我吃得很健康，怎么会遇到，有的时候命运真的很难说。那当然你也要注意的是你的这些家人朋友，其实身体有微恙的时候可以提醒他，身体状态怎么样。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什么三不五时去医院啦，好像浪费医疗资源，但是确实不舒服的时候自己要有点警惕心。现在啊还是冬季呢，现在天气变化真的很难预料，有的时候突然冷气团来大爆冷然后下雨，有的时候真的应该要小心哦。
Yeah.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还是响啊、嗯、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
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一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嗯，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在年代当中，只是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薇薇，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 FM 104.1。 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幸福文化的行销柱子慧，柱子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微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邀柱子哦，我们今天算是那个职场浅谈了，
是，
就我觉得也是很多听众朋友在生活当中蛮困扰的一件事情，因为毕竟这个人与人沟通互动嘛，会有很多摩擦，不太可能事事都顺利。那尤其是职场，又是我们生活中可能至少占8个小时哦，12个小时的都有可能，那你就会觉得我要跟这些人相处，我要怎么去应对啊？处得好当然很好啦，那真的是很幸运。多数时候可能是会遇到一些处不好的人啊、这些人可能还有点讨厌。你说如果是同辈同事就算了，有些是上司啊，
嗯，
他可能还掌握了你的这个升迁的执掌大权，你又不好意思跟人家撕破脸。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面对职场讨厌鬼的精准回话术，有些情况我们可以这个见风转舵，赶快躲开啊、哦！不要去正面迎击。但是有些东西你要摆出自己的一些界限，避免他再度亲门踏户。我自己觉得里面蛮受用的，有很多是跟那个上司的一些应对哦。因为确实啦，当然不是说心里想要讨好上司，而是确实他掌握了你在工作当中，例如说刚刚讲薪资待遇啊、考绩等等这种有权力关系的一个位置。我们多数情况都想要跟上司破脸，但是如果偏偏他有点难相处，那你可能就觉得日子有点难为了。那
在书里面其实也举出蛮多情况的，尤其是我发现有好多人啊是比较属于那种默默承受型的，你要让他去开口哦，并不容易哦。就算这个开口是回击式的开口，
是是是，
就算只是单纯比较理性的解释，他可能都觉得很难。哎、嗯，柱子在这方面能不能为我们做一下介绍？尤其像刚刚讲到，有些人其实一直隐忍，就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先开这个口。那更枉论说，我今天如果要比较强势一点的摆出我的态度啊，难如登天。
对，那我觉得刚好微微讲到这个，我觉得也是这本书的一个特色。因为我们之前在聊这本书的时候，我们有先讲到说，他前面先告诉你职场讨厌鬼没有那么强大，有哪些类型，基本的回应方式是什么，还有就是先做好各种心理准备，有十种心理准备。那接下来就是有三章都是跟话有关，可是这个回话是有层次的哦。就是一开始的回话是，其实我是要避免冲突，比较是属于安抚、软性，就是怎么样？因为这本书强调，并不是我要去 fight， 我要赢，
要打败所有人，
而是说我们职场上比较重要，是我在职场上把精力花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对我的职涯有帮助。所以不要因为这些职场讨厌鬼耗费了我太大的精力。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该不内耗的，就是安抚一下过去了，这件事就过去了。然后还有呢，还有一些状况是对方的问题很严重，就是屡屡来犯。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是要准备一些，就是说，诶，当他我可能平常可以用闪避的方式，可是实在不行的时候，我可能要偶尔要回击你一下。还有就是情节真的比较重大的时候，或者是你觉得说，诶，你自己练一练好像越来越有一些想要反击的感觉的时候，还有一些更高级酸或者是主动回应的那个回击，所以层次是有不同的。那刚才微微提到，就是说像各种讨厌鬼，他可能在不同的案例中都会有不同的状况。那我们可能就有三种。可能一开始我是他在书里头就有些是比较浅显一点的，是说告诉你说，诶，如果遇到某些事情你想要不要冲突，那你怎么样安抚对方。那他大概就有一系列，比如说如果当对方呢忽然就是比如说刚才有人讲说，诶，一个完美主义者忽然发现你没有照他的东西来做，然后他可能突然就是来找茬，然后或者是给你摆脸色，这个时候怎么样？他其实会告诉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先不要马上回应对方的要跟你回应的这件事，而是先搞清楚那个状态，安抚他的情绪。因为有时候你可能在办公室忽然整个大家一起回呛的时候，别人就会觉得说，诶，这个某人就是常常这样，诶，没想到你也是这样，结果大家也会用一种 哦原来你也是那样子的人看你。那我觉得这个就是看，就是说有时候在争论的焦点上的时候，我们反而不要先从这个东西做回应，而是先了解他为什么这件事他现在要这样子回应。比如说哦，有些人就说，诶，你为什么抢了我的客户，你就觉得说，诶，我好像没有过这样的事情，
啊，
你就不用当下跟他说，诶，我没有抢你的客户，而是应该先问他说，请问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来跟我讲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很多时候不要马上回应人家你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你就针对那个怎样怎样怎样，这件事呢反而是退一步让自己可以看清整个大局。然后呢，因为刚刚有讲到很多职场讨厌鬼他本身有他的问题，可能对方就是因为有他自己屏蔽的状况，所以他看错了或者是他误解了。那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就不用把自己搭进去
啊。没错，
对，而且重点是你那时候就算吵赢了，刚才说哈，我明明没有怎样怎样，你就算吵赢了，其实你也很累。
我觉得就是杀敌一千自伤五百的那种程度。
对，然后刚才也有讲到是说有时候老板脾气比较大嘛。
哦，对，啊，
对，那我们之前也有提到就是用力深呼吸，因为他深呼吸的时候会造成一个节奏。其实大家可以试试看，如果老板突然突如其来的对你连珠炮，或者是又在挑剔你的时候，你可以先试着沉默， 沉默之后再回应。那回应的话，那当然我觉得这个接下来回应的部分可能就可以看状况，因为像沉默这样子的这个部分，它其实在书里的案例它其实有多次出现，我觉得它可能有几种情况。你在沉默之后，你可以决定你要采取的政策是，有可能我决定是说，哦，他今天讲这个东西其实是我可能我真的做错了，
嗯，
好，那这个时候但是他可能大庭广众对你就是大小声，然后其实你蛮伤的，
嗯，
就是说我的工作错误你可以指正嘛，但是你用这样的方式指正，
就让人就是
这就是你是职场讨厌鬼原因，嗯，那这时候你沉默之后，你的沉默代表一种你的状态，并不是就让对方知道，欸，这个节奏变了之后，你可以说啊，我这件事情确实怎样怎样，但是现在我真的觉得你这样子大庭广众，
嗯，
这样我觉得蛮难过的，
嗯，
你可以比较平缓表达你的情绪。那另外一个状况是，哇，他突如其来的就是对你大小声，可是发现哎，原来是他误解，
哦，
那在沉默之后你也比较好表述，
嗯，
你要跟他做的一个澄清，我觉得这个部分还蛮重要，就是说其实大家可以发现沉默或者是你改变节奏之后，其实不一定说我沉默之后一定要干嘛，可是沉默它是一个手段，
哦，
但是沉默之后可以因应的事件的细节，然后你可以再做，欸，你应该做的回应，但是那个前面的沉默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帮你做一个铺陈。
嗯，欸，我觉得这真的是修炼，欸，尤其像刚刚讲说讨厌鬼的这个行为有的时候是蛮能激起你的情绪，嗯，例如说让你当下觉得很生气，或者是觉得啊我好丢脸，例如说你当下骂我觉得好丢脸，或者是我觉得好难过，那正常人性的反应就是很想赶快解释嘛，
对，
一定都是这样，但是越到这个时候你反而更应该刚刚讲到说不要急躁，先冷静下来，然后也不要马上去做下一个动作，你可能真的被他骂得好难听哦，然后你就觉得说天哪，你这样在人身攻击我，然后你就很想要再给他骂回去，
嗯，
但是确实会需要那个 gap， 就是说你顿点，然后或者是那个顿点是你让自己先冷静下来，然后想一下你决定要怎么样，要不甩他就掉头就走呢，还是说你想要当下跟他做具体的说明？那因为刚刚柱子冷静下来之后啊，你等一下假设决定要做陈述的时候，相对也会比较有逻辑，或者是语调上会比较平缓。我觉得真的有一个好处，欸，假设是一个大庭广众的情况下哦，周遭也许会有其他人，也许是同事或者是一些路人，大家也会感受到，欸，你这个人比较理性，这个人好像另外一个对方就是情绪，嗯，太情绪化了，所以某种程度上冷静下来的陈述跟行动，不论是要去反击还是说像刚刚讲的啊真的是我做错了我要跟人家道歉，也会显得比较妥当。好难哦，
其实我觉得我要补充一下，这个沉默是因为当对方连珠炮的时候你可能也就沉默了，对不对？
对，
但是你那个沉默一定要等他讲完他也空档的时候，你要让那个空白
比较
出现，对，因为这样子才会，欸，他觉得说你要立刻回我，
他原本以为你要回了，
对，但是这个部分你当然不用说我要等一分钟啊，你也不过你也可以试试看等一分钟，我觉得就是一个适当的，就是让知道这里有一个停顿，那你在深呼吸的时候，其实人的状态你如果深呼吸你会有一个律动嘛，身体的知道你就是现在在一种什么状态，只是对方可能也搞不清楚你的深呼吸是在做什么的准备，
嗯，
我觉得这个还蛮不错。而且我觉得刚才有提到上司，我觉得还可以再讲，比如说像有一些上司啊，他可能就会觉得说，欸，我的意见就是对的，
嗯，你要去执行，
对，你要去执行，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工作上是这样，有时候这件事情上司觉得他是对的，可是万一这件事出错，有时候不是百分之百上司会
来承受，对
对对，所以你就要评判一下那些状况，你就发现说，欸，这件事情其实你还蛮有把握，而且这个结果是你的时候，嗯，我觉得可能这个时候沟通技巧可能是说，因为他对方希望你照着他做嘛，
嗯，
那你可以先有条件的认同他，
嗯，
然后再 把你的需求提出来，这个比较会降低对方的一些，比如说他各种状况，可能是比如说他希望说，哎，你照我这个做，希望得到你的，其实这某个程度也是希望得到你的肯定。
嗯，对
对。然后那还有一些状况是他可能真的是要搞你，
故意让你做一件很难的事情。
我们就是防人之心不可无的时候，这时候你可能也要把握一些原则，因为书里头其实也有提到是说，如果在职场上，即便同事或主管，
嗯，
其实那些都是一时的，
嗯，
你还是要想着是，我把这件事情真正是好。如果你真的很确定这件事是对公司好，对你这个工作是好的，其实你可以在这时候有所坚持，因为公司跟同事其实都意识，你把这件事情做好，其实你会获得真正工作上的成长。
嗯，没错。
然后同事可能会换嘛？
哦，对啊，上司也会换，啊，
上司也会换，公司其实也能换。
对，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都是你的一些底气。还有一个点，我觉得这本书里头，我觉得应该很多人听到也会蛮受用，是不要常常把对不起动不动就挂在嘴上。
哦，
就是对不起这件事啊，我常常都会跟我的同事说，以感谢替代对不起，是因为很多人是习惯会发语词，就说哎，欸，对不起怎样怎样怎样，但是有些时候其实我们说对不起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真的没有要对不起的事情，
就并没有真的做错什么啦。
对，所以但是人性是这样，有一些职场讨厌鬼，他真的觉得你跟他讲对不起是你对不起他。
他就觉得你亏欠他。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试着，如果你发现你说哎，抱歉抱歉，或者是你对不起对不起，你很习惯用这件事，就是好像我已经有错误了，但是这个不是教他嘴硬不认错，而是说大家可以谨慎看一下平常
那个发语词啊，
对，发语词，就是你也可以说哦，谢谢谢谢谢谢，比如说我真的走得慢一点，人家帮我做了什么事，你想要对他表达其实是感谢之意，那你就谢谢谢谢谢谢，
哦，对啊，就挺好的，啊，
对。然后要说哦，对不起对不起，觉得人家帮你做这件事你很愧疚，其实这也是一个负面的循环，
嗯，
我们不如把它变成正面的。然后再来就是说，当然对方是一个内心强大是个好人的时候，其实我们讲对不起什么什么那些都没有关系，嗯，可是就怕职场讨厌鬼他自己有问题结果他觉得这个问题是我们投射到我们身上，
哦，
我们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个小地方，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值得大家可以搜一下。
嗯，大家不妨可以想一下，就说我们在平常职场的互动当中啊，嗯，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习惯？当然这个习惯也不能说不好啦，只是说稍作调整哦，也许会让你在职场的沟通互动上应对就挺好的。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先稍作休息，来听到这首歌曲叫做《勇气》哦，希望给大家满满的勇气哦。听听好歌，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回到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还有更多职场的应对技巧要和大家分享喽。
我爱你，不畏人海的拥挤，用尽余生的勇气，只为能靠近你，哪怕一厘米。爱上你是我落下的险棋，不惧岁月的更替，往后的潮汐，不论风雨，是你就足矣。看了太多情人分分合合，爱其实很脆弱，让温室里的花朵。你这么说，我其实很忐忑，若我没有许
空的寥寥。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公。
爸、啊，今年的收成不错哎。
是啊，是不错啊，风调雨顺。
阿贝，这好康的啦，农渔委选举就靠你支持喽。
不行不行，都贿选嘞。
新闻快报：某位候选人因为涉嫌贿选，已经被收押。
因为你的拒绝，让我们有更好的未来。2014年全国基层农渔会选举，检举专线0800-024-099，检举奖金最高新台币200万元。以上告由法务部提供。
在校园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有时霸凌事件悄悄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
我看到小明被欺负了，但我怕我帮他会被牵连。
我们可以告诉老师，或者匿名举报，去关心小明，给他勇气。
当你看见不公，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对，我们一起去帮小明吧。
霸凌不该被隐忍，爱与包容让校园更美好。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我是微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是幸福文化的行销柱子慧柱子来跟我们分享哦。哇，如何找到这个面对职场讨厌鬼的精准回话术？讨厌的人确实蛮多的、哦，但正是因为我们知道人有多个面相，你说讨厌他的一部分，不会完全讨厌他，或者是完全否定这个人其他的贡献跟努力。这时候如何跟他们相处，就变得很重要咯。刚刚柱子有讲到一个情况是跟上司的互动嘛，有的时候上司啊就是交办一些任务，你心里认同不认同哦，跟你做不做，有的时候是很你知道灵肉分离的。
对，
有的时候他真的很强硬的时候啊，你还真的是不得不呢。
是，
但是会不会有一些转圜的余地？其实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在工作当中或者是与他人相处的当中，有些事情啊，你不见得会完全认同，但是你同时也必须考量说，如果你全盘都把它打消，那对方不觉得也很受挫吗？就说，我提的都是东西有这么烂吗？你为什么要一竿子就把所有的计划或者是我的想法都推翻了？所以，适度的去接受一些去执行的，或者是你也明确判断说，哦，这似乎是公司觉得坚决一定要推动的事情，但是有一些细节或者是你比较在意的点，它可不可以调整？我觉得这就是刚刚讲到你沟通
有条件的认同，
对对 对，你要有拿捏那个差异，不然回过头来哦，你说如果我是一个喜欢全盘接受的人。我觉得啦，长官还有的时候还不见得喜欢这种每一次都什么都收的人呢。你不要以为你很乖，长官就一定很喜欢你哦。还不一定，他说不定还觉得说你这个人这么没想法。
没错没错，因为其实，我觉得书里头也有提到一个例子，他里头也有提到就是，有些人希望与人为善，可是他一直与人为善，结果。其实最后是变成一个烂好人
哦，
那个烂好人的状况，或者是他很听话。其实我觉得人性是这样，我觉得人性有善的部分，但是也有恶的部分。他其实有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些他是要鼓励大家，有些东西有些事情你真的觉得不喜欢，你就说你不喜欢。他说在职场上有时候表达出这样意愿的人，其实你往往过得比较好的原因，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老板今天要裁员，或是他要做一些人力调节，假设两个人就是比如说你们的状态薪资什么什么条件都一样，一个说实话 比较都默愿意默默承受，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遇到什么可能对他不利的事情他会有反应的时候，你觉得我们真的撇开一切，如果你是老板你会找谁先开刀？坦白说我们必须讲，很多时候老板会找那个听话开刀，因为你们两个能力一样啊，所有条件都一样，可是我处理他比较无后顾之忧啊，
对啊，他不会反抗，
他不会反抗，那个反抗是不是说他真的要去侵害人家的权利，而是当他过去已经默默的让大家觉得说，好像我亲你，就是侵占你一点，侵占你一点，就是亲门踏户一点，你好像不会讲什么话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真的要把那个尺度跟界限画出来，然后不是说啊，随时随地我就要做一个刺猬或难搞的人，而是说，如果这件事是你要忍耐过去的，我觉得书里有一句话很喜欢，他就说。不要忍耐当好人
哦，
要做一个不好惹的人那个前提是忍耐这件事，如果说这件事你做起来很开心你也觉得很慢
就
OK， 但是如果说这件事是你是忍耐才能做那个好人的话，那不要忍耐。
确实，这回过头来就说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个边界界限在哪里，那因人而异啦。
是，
那我个人也会觉得说，有些人会觉得啊，天哪，有一些同事好像很多事情都很强硬，然后一些同事好像就特别好说话。那那我自己是哪一种呢？其实我觉得都是我们在职场当中实际生活工作之后，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你对这件事情是蛮在意的，或你原来对这件事情，哦，你接受度或包容度其实挺大的，你会越来越了解自己，说自己在这一份工作这个职业的。状态是什么？但适度的表达，我觉得也很重要。像我觉得我自己的性格，在很多被交办的业务上，我都是很愿意去接受，或者是一些新的挑战。有些喜欢新的挑战，我个人性格上也是比较喜欢有一些新的变化。那你说会不会心生埋怨？有的时候很忙很累的时候会嘛？你会觉得说啊，怎么这么多新的东西？然后我要去学啊，或者是好像要花很多时间。所以我也是有一个可以承受的 range， 但是到那个边界的时候呢，我还是会适度的反应，也不是说
是
好像我是一个愿意接受挑战的人，所以所有新的东西我都要来做，我会愿意去挑战，但是到某种程度我就会跟你讲说，好像最近太满了，你再给我可能也做不好，这就是必然的事实。
是，
那这样子的一个边界就会很明显的展现出来。我觉得实际上如果你的同事或上司啦，他真的也是要让这个公司好好运作下去，他也不会，他要强加于你，那就是他强人所难了啦。
而且我们其实必须要了解到一个事实，就是说我们不要想着我们的老板或是任何我们的上司，管他看起来再怎么样可能很公正，但是我觉得在职场上某个程度我们要降低我们的期待，你不要想着你的上司是一个仲裁者，就是不要让自己去被仲裁，因为我们常常会说能者多劳嘛，那为什么会能者多劳？可能常常是那个能者他就是总是很愿意承受，那其实有时候如果说你已经承受到其实有明显的不公平的状态，因为有些时候那个东西真的是大家的状态不太一样，比如说大家拿的薪资、大家的阶级、大家的状况是不一样，可是我觉得职场常常会发生说那种所谓明显看起来不所谓不公的事，可是必须讲在这样子的场域上，就是我觉得我们先不要把老想的这么坏，那也不过就是一个人性的基本展现，我把事情交办给一个比较方便处理的人，我不用花，老板自己不用花太多心力，
对，
所以反过来如果说我们是那个承受的一方的时候，我觉得就又回到这本书的，我们在面对职场讨厌鬼怎么样精准的不内耗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重要，因为我们的精力如果在职场上的话，其实我们是要把它运用在对我的职涯发展有用的地方。那如果说我今天在这个场域当中，比如说我今天这个事情来真的对你而言，你真的心里也认同这是一个真正的磨练，那这个没有问题。可是如果说你今天已经发现这个东西它不是合理的磨练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其实我们 真的就是在这样的场域当中，我们真的要把期待值放到很低。
嗯，
因为其实书里头其实也有讲，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在职场这样有利害关系的地方，他会告诉你有些地方你真的不要太认真，你就闪过去。
哦，对啊，
对。然后有些地方你真的就是降低你的期待值，嗯，因为甚至我们常常，我想大家多多少有这种经验，有一些你信，就是可能一些机缘，你在职场上信任的人，
嗯，
往往最后也是出卖或伤害，
哦，对啊，
也许那个事情小，但是那个被出卖或被
感觉很不好，
对，那就是说他多多少有很多降低信任感的部分，
嗯，
那我觉得有时候虽然人家是不小心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能够做的是在职场这样的场域，我们还是无论如何我们要把事精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
嗯，对，
我们要先保护好自己。
是，我觉得我真的很认同柱子提到的，哦，就说刚刚讲到说，哎，你的工作一直被加上去啊，或者像我的性格，我其实蛮乐意接受新挑战，当然也是有一个极限，但我不会因为说，哦，我有一天假设要表达说，哦，我最近的工作真的有点忙或有点满，哦，有些东西我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快交哦，我会觉得心里怎么样，觉得这就是一个事实嘛。
对，
然后我准确的去表达，然后也表达说其实我乐意去做这件事情的意愿，只是现阶段我没有办法再做了。然后刚提到降低期待也是，哦，我觉得放过别人吧，就是放过你自己。
嗯，
因为事情你就再把它拆解的简单一点。我们刚刚说人际互动很复杂，你拆解的简单一点，你在工作就是做这些事情嘛，你是应该把最大的体力、你的脑力、你的精力放在工作的事物上面。与人际互动当然不是说不需要经营，因为有时候你需要合作，要去讨论，但是自己去拿捏那个比例，才不会像刚刚讲一直内耗自己啊，去做无用的消耗，结果又没有办法得到更多的回馈哦。因为你觉得我好像花很多时间跟这些人相处，结果这些人还是跟你关系也没有很好啊，对你的职业也没有什么帮助。怎么去拿那个比例哦？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面对职场讨厌鬼的精准回话术，里面有好多更实际的案例啦，跟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要怎么去应对，然后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当然情况百百种，不见得就是你知道按表操课马上适用，但是会为大家举出一些例子哦。大家在跟人际互动啊，刚提到职场的一些纷争上面，也不妨可以做一个参考。今天很高兴有邀请到的是幸福文化的行销柱子慧，柱子来到节目当中，非常谢谢柱子的分享，谢谢你。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透过手机平板哦，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下载下来之后啊，平常点进 APP 就是现场的节目，想要听重播的话呢，在 APP 的右下角有个选项叫做留声机，你可以点进去啊，然后就可以找到有这个提供重播的节目，像我们的台北再飞跃也有，可以点选节目的名称，点选日期，就可以重复的来收听了。刚好这两天聊到的就是职场的应对技巧，对于我来讲啊，也是一个进一步的进修跟学习。不过同时也是像我们昨天有跟大家讲到的嘛，讨厌归讨厌哦，正是因为我们还是要合作，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是有共识的，我们不太可能极少数吧，多数情况下就说对这些人还是有点又爱又恨啦。如何取得共识，然后大家努力的往前走是最为重要的。与人相处也是这样啊，如果你真的极度讨厌他，或者是真的打从心底不想跟他互动，那你早就拍拍屁股走人了嘛。但现实当中没有办法这样，所以我们找到合适的应对技巧很重要，并且同时也提醒大家哦，当你在嫌弃别人啊，别人也在嫌弃你。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这么好相处，所以你定义他是你心中的讨厌鬼，说不定你也是他心中的讨厌鬼。就看我们怎么用一个比较合适的方式来沟通互动，然后一起在工作当中努力打拼哦，大家一起来加加油啦。
让命运你眼睛银河有 几颗心，穿过时间的缝隙，他依然真实地心我轨迹。这瞬间的光景，最亲密的距离，沿着你皮肤纹理走过去，这首做个梦给你，做个梦给你，等到看你银色满际，等到分不清季节更替，才肯说着你。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
可以。
相约在午夜喧哗的大街，告诉我。
在校园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有时霸凌事件悄悄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
我看到小明被欺负了，但我怕我帮他会被牵连。
我们可以告诉老师，或者匿名举报，去关心小明，给他勇气。
当你看见不公，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对，我们一起去帮小明吧。
霸凌不该被隐忍，爱与包容让校园更美好。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